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经典乃圣贤之母。上一期我们学习了韩愈先生的诗说，韩愈先生是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好榜样，是我们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诗说中提出老师的职责是要以身作则，人生有了迷惑，应该主动请教明白的人。我们能得多大的利益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真诚恭敬心，因为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德育古鉴中的一篇文章，看看能得到哪些启示。王曾，宋朝连中三元的贤相，那个时代的纸张非常稀有，都是用来记录经典和千古文章的，所以古人特别爱惜字纸。有一天，王曾的父亲王坚看见掉在地上的字纸，就把它捡起来，用放了香料的温水清洗，然后再拿去焚烧。这看似是一件小事，却代表着王坚对圣贤教诲文字的那份诚敬心。一天晚上，王坚梦到孔子拍拍他的背说，你竟如此重视我留下来的这些教诲，只可惜你年纪大了，现在开始读书恐怕很难有成就了，那就让我的学生曾参投生到你家显耀门庭吧。都说福田心耕，王坚至诚恭敬孔老夫子，恭敬圣贤经典，所以他们家和后代子孙都有大福报，大顺孝道圆满。孔子赞叹他子孙保之，果然四千多年之后，大顺的子孙还一直祭祀他。胡、陈、傅、于、田、姚这几个姓氏都是大顺的后代。所以大学说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才，有才此有用。德行不仅能经营好我们的事业，能感召好的员工下属，还能感召贤孝子孙。了凡四训说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，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想要求得贤孝子孙是有方法的。第一，敦伦积德，以利伏积。留名青史的圣贤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是绵延几百年几千年不衰，就是因为他自己真正落实伦常，积了厚德，给子孙留下了好榜样而感召来的。第二，保身节欲，以培先天。我们把身体调养好，才能给孩子好的先天基础。第三，胎幼善教，以免随流。好的德行感召好的后代，因此胎教和三岁以前的教育就非常重要。孩子刚出生，他虽然不会讲话，但他会看会听，已经在学习了。这个时候母亲的风范尤为重要，包括家里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孩子都在观摩效仿。所以真正仁慈的父母长辈一定要给孩子做出好榜样，这三年的根基扎牢了，他将来就不容易随波逐流。所以我们看到王坚对圣贤对经典的诚心恭敬心，自然赶来他们家族的兴盛。后来王坚果然生下一个儿子，因先前孔子托梦的缘故，所以取名王曾。文昌帝君 劝进自止文中也记载了这件事。我们要了解，圣贤人都是通过学习经典中的教诲，才成就他的道德学问，进而利益社会百姓。所以经典是圣贤的母亲，怎么可以不尊重呢？我们看到经典，要像看到圣贤一样的恭敬。我们都听过仓颉造字的故事，由于文字的出现，让知识的传播变得更为便利，许多经验得到保存积累，变得更加精深博大。民国时期的印光大师说，人生世间之所以能成德成才，建功立业，有一技之长，养活自己和家人，全仗文字的功力。文字为世间至宝，能使凡夫变成圣人，愚人变成智者，贫贱变成富贵，疾病变成健康。古代圣贤修道的法脉得以流传于千古，身家经营的财产得以遗留给子孙，没有不依靠文字功力的。倘若这世上没有文字，则一切事理都会混淆不清，人与禽兽无异。文字既然有如此的功力，就应该十分珍重爱惜。日常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惜字纸，千万不可撕书，不可把带字的纸张、书籍乱扔或随意丢弃。南宋时期，南昌的一个孔庙坍塌了，当地知县李纯仁就在城南盖了一个新庙，再把孔夫子圣像移往新庙中。因为夫子圣像比较重，十几个壮汉都搬不动，旁边一个读书人看到了，就拿孔夫子的名字开玩笑。李县长非常严肃地斥责了他，这个读书人也觉得不妥当，赶紧羞愧地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这个读书人在梦中被带到阴司，阴司官员对他说，你怎么敢慢侮先圣，来人，打他20大板。这个读书人一觉醒来后，就如痴人一般，从此一字不识了。对至圣先师孔子无礼，毁谤古圣先贤，都有损自己的福分，所以诚敬能得大利益。我们学儒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就学孔子。夫子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，夫子对承传文化的坚定信心，夫子温良恭俭让的行持，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一定要把夫子的教诲印在心上，学而实习之，全权福音片刻不离。